罗西书三章十三节，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，总要彼此包容，彼此饶恕。主怎样饶恕了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。
主啊，我愿意因你先宽恕我，因你先宽恕。
良友电台与你一起学习彼此饶恕，在爱中成长。
我生于1986年7月14号的，从小就是一个全盲，眼睛看不见，然后有先天性的自闭障碍，也是自闭症一级嘛，然后语言是二级，不会说话，也是不交流。自我懂事以来哈，我就在儿童福利院，我是被父母遗弃的，我也不知道是我们先天有残疾被遗弃的，还是被什么原因，反正是孤儿院收留了我们。90几年嘛，在那边是非常贫穷的。现在我还回忆起小的时候经常挨饿。
自闭症，然后语言又有一级的障碍，在当中啊，孤儿院里面不是像别的小朋友一样呀，有自己的家庭，有爸爸妈妈，然后眼睛还看不见。为什么我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当中，当时会有这样的想法吗？
是的，我当时我想了很多，但是自己也是很自卑。我当时我的在里面的小朋友也是很多，因为是各样残疾的，也有缺手的、缺腿的，但是也有正常的。但是他们就嘻嘻哈哈唱歌，或者是什么老师带着他们去玩游戏啊。但是我就在想，我为什么在这里面？他当时有一个学校嘛，就是专门做一些资产的一些护理嘛，在这里面他们有糖吃，那我就没有。在我们那个福利院还有一个就是托管小孩的，
是托管整托。
他们来接的时候，就小孩在喊爸爸妈妈。但我就说我没有爸爸妈妈，但是我看不见出不了啊，所以我经常在里面撞墙啊，想一下撞死算了。现在我那个脸上的还有很多伤疤，也就是以前小的时候撞的。有时候比如说煮饭的，来打饭给你吃的时候，他就要说你两句。你眼睛又看不见，你又不说话，又不叫人，你说在世上有什么意思？所以听到这种话，在心里我又跟他记了一笔账，这种。然后吃了饭，我就在想，我情愿死了算了。所以我经常撞墙啊，或者是找不到一个什么高的地方可以跳下去，因为那里面都有人啊。就算你跳下去，最多就是半伤，也半不死。所以我说，我在世上真的是没有意义。小的时候，在我懂事的别人有爸爸妈妈，我就没有，就是我是真的被遗弃了。我说是不是这世上的人都是不公平的，
用自残弄痛自己去发泄心中的那一种的怒火。你在孤儿院生活了多久？
我在这样的日子呢，我还是过了十几年。在13岁的那一年，就是我们福利院里面有一个大老板嘛，资助我们儿童福利院。因为当时在96年院里应该要破产了，就然后有一个大老板，他就来捐助资助我们福利院，他就想领养一些人来帮助他在那个生意上，比如说给他看门啊，或者是做一些小的事，他就不用发工资，他就可以资助我们福利院。然后他看到我的时候，我已经13岁了，已经13岁，我个子很高。他就在说我那里需要一个看门的，他说能不能让他去给我开门。但是我就只能听那个在我们福利院的就是生活老师嘛，就管我们吃的住的那个生活老师。他就引诱我，他说你要去的话，你就有吃的，有衣服穿的，你的手就不会冻破了。如果你不去，那么这个福利院我也不要你了，你就自生自灭吧，在我们资源那边。然后我去的时候，就是晚上坐在那里，他有一个大门，大门上面套了一个小门，就是进出的时候。他说你的耳朵能听见吗？但是我就点头表示我耳朵能听见。就是我耳朵是非常灵敏的。他就拴了一个那个线在那个开关上面，他说如果有人进来的时候敲门，你就摸到这个线的时候，你就往下面一按，那个小门开了，外面的人就可以进来。
是
这个没有拴绳子的开关，就是一个关门的，就是一个开灯的，然后你就记住他，我就记住这个，就天天就在那里跟他看门。 每天在那里就可以吃饭嘛，但是我觉得里面的饭好吃啊，比我们福利院的好吃，但是我就有一种依赖性，我就不想走了。在14岁的时候，我也不知道他做生意还是怎么破产了，因为当时他就是一个基督徒啊，他说他是基督徒，他有彼此相爱的心，有爱神的心，但是我也不懂。他就出于一种上帝的爱嘛，他说我接受上帝的爱，我在这里来开门的时候，我就可以给你一些吃的，然后就给我做了新衣服。一年破产的时候，他就信风水，因为他的父母是非常相信那些东西的，就像一般做生意的大老板，那个厂都是他父母的，找了一个我们这边的风水顾问来给他看，他说为什么他做生意最近感觉失败了，然后他来，他说本来你做的挺好的，最好是不要收留一个人进来，最近也带了灾祸的，因为他是基督徒嘛，他就不相信这些，然后出于父母的逼迫，因为那个厂矿都是父母的，没办法，然后他又把我送回去了。当时我不想走了，已经14岁，我大多数我都明白，如果你不走的话，他说你就吃不饱穿不暖，他说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要想吃，每天吃饱或者穿暖和就是最大的一个心愿嘛。然后他也把我送回去，然后那个风水顾问他就是一个在我们这边那个一个道观是很出名的，他说这样嘛，我就带他走，他说看看能不能磨练一下。然后在他道观里面去的时候，我当时去因为也没办法，你看不见嘛，就给我做了一个道袍。然后每天晚上关门的时候，桌子上有两个大香炉嘛，比如说人家烧完了那些香，还有那些上面有那些签签嘛，你就可以把它抽下来，但是看不见没办法，全是现在我这个手的是很多烫伤啊。
就是说在这个道观的里面呢，你是需要去把那一些香灰清理干净，把那个香炉擦干净，把桌子擦干净，来换取你的一顿饱饭吃。
是的就是这样的啊。对，然后在里面做了半年，他就叫我算命，因为算命必须要嘴巴会说啊，我就不会说，但是记忆力比较好。他就叫我背，我背不下来啊，我只能记住。但是梅上那边在里面要升华，他就做了一些牌嘛，就是很多那种12生肖的那个牌。你就出去，他就专门叫了一个人看得见的可以交流的，就带着我出去。所以每天我都站在那里，不管是下雨还是那个出太阳，外面的人过路的可能同情我的人还多嘛，每天都有3-4块钱的收入。但是他就里面把我当成一个好像是要钱的一个工具了。但是听到有一个小孩和他的爸爸妈妈，他就在问他，他说你看那里站了一个人，穿了一个那个衣服，戴了一个帽子，在那里瑟瑟发抖的，在那里做什么？那个他父母的时候就说了一句话，他说这人是懒惰的，你看他只有13、14岁，一个好手好脚的，因为我的眼睛看不出来。他说在这里来乞讨要钱，就是是不是懒惰，他说你可不要像他们来一样，他说你要好好学习。那人我心里就听了这个很复杂，我说为什么他们有爸爸妈妈我没有，我在这里要钱被冷嘲热讽的，经常的有人嘲笑，那天让我这个心里就是很难过的。然后第二天的时候，本来冬天就很冷，想穿一件很厚的衣服，但是没有，他又带我出去，刚好我出去的时候下着那个毛飞细雨的时候，我就站在一个树枝下面，然后过路的人他就丢了2块钱丢在那个盆子里面，当时我听到是个硬币，这个很响的，然后过路的人他说哎呀，这种人你给他钱，你今天给他明天还是在这里，人家说你最好是不要给他，他说这种人整天是游手好闲的，都不会去做事，他说在这里你简直是丢脸，他说有父母的就要好一点，就是肯定这种是不是没有父母的，但是我听到父母两个字我就流泪了，但是我就不要了，我就把那个盆要钱的盆我就把它端着，刚好那个河离我这里不是很远，我知道
你听到那个流水声，
在河边玩。是的，
是
在河边越想越痛苦，别人在那里有父母的，别人想吃什么回锅肉我也没吃过，你就是过路的人说了你死了你就可以见到你父母了，你父母死了的话你就可以团聚了，然后我听到那里没人，我就把那个盆那就一下就摔到那个河里面， 我就把它翻过去，但是那个桥的栏杆可能有1.2米高左右，一翻栏杆我就直接跳下去了。当时我跳也就想到，在市场真的是什么都没有，感觉市场的人没有人跟我玩，也没有人跟我说话，但是人家有吃的我没有，人家有穿的我也没有，人家有父母我也没有。但是我通过这一跳啊，感觉结束了吧。如果我父母也死了的话，那是我跳下去肯定也见了自己的父母，但是我们就在可以自己一起一家人，但是可以也有父母带我，可能要好一点，就是想的是这样的。当时我跳下去的时候，那个旁边就是一个老爷爷，就是庄爷爷嘛，他在那钓鱼，他就看到我跳下去，他说我在那里注意你很长一段时间了，你看到你天天在那边，他就说钓了一上午都没有钓到鱼，我刚好跳下去的时候他就吓了一跳，然后他就看到我跳下去的时候，他就用那个鱼竿勾着我的衣服拉过来的时候，他跟我说你人再重他的鱼水里面他都可以把你拉上来。他那天他也是可能这也是命不该绝吧，他以前钓鱼的时候他都是用了一根鱼竿，没想到那天他是刚好拿了两根鱼竿，两根鱼竿他两个鱼线刚好甩下去的时候，他说拉你上来就刚好
是。所以你从那一次被救起来了之后，就留在庄爷爷的这个救助站当中来生活了。
是的，因为他的救助站里面也是救助了一些孩子嘛，是人总共只有20-30个人，然后那个庄爷爷就知道我的情况，就找了一些那个心理医生来训练我，刚好有一个会计师，他也是一个基督徒嘛，他一下就看到我，他问我，我就只能说你好。煮饭的那个阿姨就说他有自闭症，
有语言有障碍，
他就找了一个心理医生，也是一个基督徒，他来训练我的时候，他就每天叫我一句话，就是神爱世人，你把这一句学会了，然后把我带到一个花园里面去嘛。他就说为什么你去买的花或者是买的香水再香，它只管一天或者是半天它就没了，你看这个花在里面，这个雨再大你都洗不掉的，发出很香的，这个不是人做的，这是神的爱，出于神的爱。为什么你可以走路，你也是神创造你的，他说这种就像一样，你不说话但是神可以让你说话，如果你一旦说话了你就可以有很多好吃的，我一听到很多好吃的，但是我天天这种天天去训练天天学，住了可能有半年的时候，刚好里面有一个给我们送菜的那个人，他说这个我知道他还是不爱交流，他说我再给他找一个语言障碍的老师看看，他来训练一下，他就联系了一个姐妹，他每天叫我背一个字一个字的单词，然后就叫我在河边跟着那个河里的水发出声音，他说你跟着这个声音，不管你这个声音是什么，你只要你能发出你的声音，你比如说你啊或者你哦，你只能跟着这个水的声音走，然后他就天天带我训练，然后他就在教我一些唱歌，但是我唱不出来，这些歌词能背下来我唱不了，但是他就每天唱每天唱，在一个月之间，但我就学会了唱一首歌，但是我能唱得出来了，不会将一首歌给他背下来。然后那天他也出去买东西的时候，他就刚好看到这菜市旁边有一家盲人按摩店开张了，他就在说我去问你说你那里要不要人。我去的时候又碰到一个基督徒，就是我现在的老师，他也是一个基督徒，那个李姊妹，每一天我一去的时候他就在那里天天唱赞美诗歌，唱得我心烦了，因为他以前是看得见的，他以前也是教那个幼儿园的，他就知道自闭症是什么去对待。庄爷就说了他在这里上班，你们照顾了一下，然后那个李姊妹刚好她就是一个基督徒，她就每天照顾。
所以这个时候包括你刚才讲这个常常唱诗歌啊、这一位姊妹在身边的时候，其实你还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对吗？
没有，是从这一刻开始，但是她的确有几分本事，她的确有些厉害，每天她给我打饭吃，然后她就叫我唱赞美诗歌，她说如果你能唱上赞美诗歌，你的语言就更好了，然后你就更有很多吃的，你喜欢吃什么，我说我吃肥锅肉，他说那好，我今天教你唱诗歌，他就给我教我唱那首我学的第一首歌，在那里就是我的林丹丹口木里嘛，然后他就录下来， 一段过一句话就录下来，然后我就天天听，除了上班，哪怕我不喝水我不吃饭我就得学，然后我一天能学一首歌，然后做了第三天他就做了一个回锅肉给我吃，一个月下来我就学会了有二十几首歌了。他就知道，他说了你现在可以信主了吗？我说好啊，我就信主。他说你愿意接受他吗？我跟他交流的时候我说我愿意，然后他就叫我做节制祷告嘛，他说我愿意去，你就说一句，我说好，然后我就从那一刻开始，最后在一年下来我就能唱200多首赞美诗歌。在第二年我都到了19岁了，我在那个听那个圣经，他就叫我听圣经故事，犹大卖耶稣的那一夜，耶稣为跟他洗脚，然后我就在问我老师，我说为什么卖掉他也跟他洗脚，他说这就是爱他，他说人家比如说打他骂他，他说人家还是原谅他，这就是爱。然后我又听到那个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，他说了一句话，父啊赦免他吧，因为他犯下的罪他不知道。哦，我就知道，然后我老师就说了，他说你要有这种爱。从这一刻开始我真正认识主，我说我以前人家对我再好我不明白，人家对我再好我心里明白，但是我不知道，感觉世上的人都不公平，耶稣那么痛苦还在饶恕，还在为他祈求，明明知道犹大要卖他还要跟他洗脚，这一神的爱。从这一刻开始我就跪在那个下面跟神祷告，我说父啊，我真的错了，我背叛了你，也离弃了你，你一直都在照顾我，一直你的爱也在帮助我，我都不知道怎么来感激，我也不知道感恩。然后我看到为什么我说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那么痛苦，对我的心里，如果我是我的话，我一定要报复，我一定要大骂你。然后耶稣还是用爱来爱他，说父啊赦免他。然后我从一个开始我就真正的认识主，好，我就学习赞美诗歌之外，我就开始听圣经，我就叫我老师读给我听，听了然后我就开始这一下一年来唱赞美诗歌200多首唱下来，然后我的语言就很顺畅了，虽然说别人问我我可以答，最后我可以问别人，他们告诉我，我也开始理解，可能这也就是神的爱，神的大能。如果没有主的爱就没有我盼望的今天，所以我从那一刻开始我真正的明白这个神的真理到底在哪里，神的道还有神的话语。当时我就痛哭悔改，我说父啊，我以前做了很多不讨你喜悦的事，一些伤害人伤害神的事，从这一刻开始我明白主的大能，我想你为我们的死买了单，我们真的是不配的罪人啊。
在你心中呢，我知道你有很多的赞美诗，在这里能不能也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首呢？
好的，那我就唱一首《如果没有主的爱》，但是我们靠着主的爱才能生活下去，所以请弟兄姐妹，不管遇到什么，前面的道路有多难，但是你不要担心，主内有真平安。这首歌也是唱出了我的心声，也是靠着主的恩典我才能走下去的，希望大家能喜欢。如果没有主的爱，我的生命早已不存在，如果没有主的恩典，哪有我盼望的今天，坐在主的你面前，泪水湿了衣裳，想起主对我一生的恩典，我的心里感慨万千，想起主对我一生的恩典，主啊你的慈爱无限，
想起主对我一生的恩典，
感谢主，也谢谢弟兄姐妹的收听。